欢迎收听这个星期的日常电台，我是子清 ，A.K.A. 干话王，耶、yeah ！这集是 EP 53，每次摆摊就像演唱会，挂乎我的四级人生。OK， 那就是日常电台，就是隔了快两个星期，一个星期多没有更新嘛。那我现在其实有点不适应哦，毕竟因为。上一个连假的时候我就是没有更新，然后也没有做剪辑工作。我原本这集我也不想录，你懂吗？我原本想说就是其实没有做剪辑没有录音的日子也蛮爽的嘛，对不对？那我干嘛还要继续呢？OK， 那所以我还是录了啦，毕竟52集嘛，上一集是52集，那52集其实象征性的是日常电台这个系列做满一周年了、哦。那当然日常电台这个节目呢已经快要两周年了，对。那单单系列性的日常电台的话就是一年了嘛。对，所以这是也是一个里程碑啦， OK，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意外，就是我有再继续做， OK。那在毕竟OK， 因为这一集有点混乱，是因为这集其实那个稿啊，那个我写的稿是很简短的，没有到很仔细。因为今天要分享的其实很明显啊，就是在我的主题上面，就是讲到说我摆摊，我的四季人生这样子。然后这个会是今天的主题，对。那我想说，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我想要用我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去和大家分享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决定稿不要写那么细。OK， 好，那上个星期五天连假嘛，那我就是除了摆摊之外，我也去参加了一场脱口秀的活动，对，就是来自于脱口秀校友会。OK， 我每次很怕念错他们的名字哦，那个脱口秀校友会他们举办的线下 open mic 以后的活动，对，那这个是一个付费的活动啊，那我就去参加，我是以观众身份去参加了，我去听一下就是线下的。脱口秀就是他们在办的这个活动，因为我就是真的有想要参与这个东西嘛，所以我就是你要参与你必须去观摩一下的咯，很正常嘛，对不对？那我就去看啊，整个活动就是在一个酒吧里面进行啦，那个酒吧我觉得是一个小型，然后蛮隐秘的，对，那环境上面我是蛮喜欢的，因为它很靠近啊，它不是那种很大型的 hall 很大型的舞台啊，就是一个小小的角落，就是准备一个麦克风一个椅子，然后就让你上去在那边表演这样子，对，那当天就会有五个演员在那边表演啊，那表演的部分呢，虽然就是还可以有进步的空间，那 OK， 每个人都有进步的空间，也有一两个我是觉得蛮厉害的，然后有一个算是有真的对到我的胃口，我觉得就是全场最厉害的，那可是我觉得以卢卡斯的活动相比的话，当然当中也有一些可以讲的部分啊，就是说如果以纯笑话这个东西啊，笑话啊，不要讲是脱口秀的话，笑话这个点的话，卢卡斯那边确实是有做到啦，毕竟他就是拿很多笑话参加在一起嘛。想要卢卡斯，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OK， 等一下再讲。好，那如果是那天我参加脱口秀的活动的那个表演者的话，那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很忠于原作的去写自己的本，对，就是他们讲的东西是有些东西是我们不能够复制的，因为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东西，对，那当然可能本上面和笑话的拿捏节奏的那个拿捏还需要进步啦，可是我觉得以素人来讲可以做到去表演讲自己的东西，我觉得很厉害。因为其实在那场活动当中呢，他们五位表演完过后，就是观众有被邀请说，诶，你们也上来讲两句啦，讲一下这样子啦，那我原本就是没有打算要上去的， OK， 我只是想看罢了，可是我发现在场的观众因为大概30人嘛，要早走的已经早走了，然后剩下的就是 可能是看好戏再看一下有什么东西看的朋友嘛，那我是属于那种就坐下来看一下咯，反正我也是给了钱，那30块的入门票也包含了一杯饮料嘛，那我觉得他也没有时间限制说啊表演结束要马上走，那我就没有赶时间啊，我就留下来看啦 啊反正那一个星期又没有录 podcast 嘛OK， 剩下的听众观众就是已经陆续的上台讲了，不管讲的好不好都 OK 了，你就是上台讲两句话都好啊，都欢迎大家去尝试。那我就是真的剩下差不多，真的是剩下最后的几个啊，我就是上去啊，我没有完全没想过，我原本以为我会是那个我的脱口秀的那个处女座、哦、应该会是我真的精心准备一个本，然后我去申请成为演员，然后我上台去讲5分钟，然后死得难看，这是原本是在我脑中的画面。但我没想到就那一次我就突然被加上去了，然后我加上去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我讲了什么东西啦、okay? 我加上去的时候我就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想到我花了30块还要上台娱乐你们啊然后全场就笑了然后我就讲第二句，我第二句就讲，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脱口秀的活动，第一场是上前几个星期我参加一个60块2个小时在弯又不好笑的一个脱口秀活动，然后在场也是哦，因为毕竟他们多少也是回去看那个脱口秀那个卢卡斯那一场专场嘛，对，那我觉得说 OK， 我都要靠这两句就比卡斯好笑，或者说有稍微的把那个感觉拉起来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哇干，然后当然我后面还有讲一些东西啦，后面还是有讲一些，我尝试要把这个东西做起来，可是我发现后面真的很难，我真的很紧张，因为我上去的时候我发现大家真的是眼睛大大看着你耶，而且因为很靠近，它是那种 OK， 假设来就是你的位置然后可能隔3张桌子这样子的距离而已，所以大家是看得到，你看得到彼此，就算灯光再强都好。然后我就想哇真的很紧张耶，因为我原本真的觉得说应该不难吧，就是如果你背好本你就上台讲的话，可是没有耶，因为你上到去的时候大家看着你的眼神你会感受得到，虽然说我是没有准备本啊，可是我会觉得说啊干，这个感觉真的很紧张。然后最后就是用很烂的收尾，重点是我上去过后完全没有自我介绍的嘛，所以没有人根本没有人懂我是谁。我、哦、靠，我真的是快笑死那一次。可是真的有让我感受到那种我想玩这个东西的心情啊，就是这样子 test 过后觉得说，我真的是可以试一下，不管怎样都要写一个本，真的上台去演，然后再决定啊。对，说不定我可以成为黑马，我说不懂，我不懂，我真的不懂。那个活动我觉得是蛮开心蛮好玩的，我觉得就是也认识了一群不同的人啊，就是不同的脱口秀演员，然后当下的时候也有认识到有听众朋友，算是听众朋友吧，他也是有在做 podcast 的，对，然后我们就交流很多 podcast 的东西，跟那个主办方啊脱口秀校友会的发起人伟哥也聊了一些东西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不定我们这两个圈子可以合作一下，可能可以有一些搞一点东西之类的，说不定啦。OK， 对，那刚刚我前面有讲到卢卡斯嘛，我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就是在连假期间呢，因为我的 IG 是公开的，我的私人 IG 是公开的，所以有些听众朋友是真的有在 follow 我私人 IG， 那我私人 IG 通常都会发表一些比较自不正确自我情绪抒发的东西呀、啊，对啊，就是什么东西都有啦。 OK， 好，那有一天我就发现有一个男的 follow 我，那我想说应该是那种假账号还是什么之类吧，可是因为那时候我在忙着要准备4集，我完全没有时间去看究竟是哪个男的 follow 我，毕竟而且他是男的，我干嘛去理他，对啊，就是男的我管他，又不是妹子，对不对？ OK， 我一个直男哦，那我就没有管他，然后我就看一下，我上隔几天吧，就我比较有空的时候，我就稍微去看一下那个男生是谁，还在不在，我发现那个男的还在，还有 follow 我，我一点进去看 oh shit 啊，是 BBK Network 卢卡斯的写手，你懂吗？就是那双胞胎的，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弟弟，他 follow 我的 IG 耶、欸、 而且是私人的 IG， 他没有 follow 那个节目的，或者说我手写的日常练习都没有，他只 follow 我个人的 IG， 我就心想，干，他该不会是卢卡斯派来监督我，看有没有讲他什么坏话，然后收集证据然后告死我吧？我超怕，你懂吗？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他为什么要 follow 我？干，我又不是女的，我又不是正妹。然后我每一天一有时间，我就看他究竟有没有 unfollow 我。我发现到了今天我录制的时候他还在干我第一次就是评论别人的东西评论到我自己害怕如果假设说他真的有听这个节目的话啦，我不知道有没有听啦，因为我真的搞不懂他为什么会 follow 我如果他真的有在听的话，我想你不介意的话能不能私讯我让我知道是什么情况OK， 也许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朋友，也许啦，也许 OK， 不强求啊，可以聊一下天这样子我不敢想象啊，我会不会应该不会被告吧，我不知道OK， 然后我觉得上一段这样子就是差不多啦，那等一下我就要进入主题了。如果你真的觉得这集节奏怪怪，是因为我真的太久没有录诶，隔一个星期耶，然后讲真的我连假的时候真的过得蛮爽的，因为有跟朋友跟 podcaster 们聚在一起喝酒，然后真的是喝到有点嗨啊，那就是真的很爽，那五天真的过得很爽。等一下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摆摊的东西啦，就是今天的主题嘛，我的四级人生。等一下，我的今天的主题是每次摆摊就像演唱会一样，还没有一样 ，OK OK， 就是这样子啦，我们等一下回来。OK， 欢迎回来日常电台，我是子晴，AK 干货王。OK， 今天的主题是每次摆摊就像演唱会啊。那我刚刚在休息的那段时间啊，虽然你们听到是十秒的间隔，可是我其实有稍微休一下这样子。OK， 我就喝了一些啤酒啊，应该是说今天录制也是有加入啤酒的元素，因为我心情没有那么嗨的，等一下和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的心情那么嗨。OK， 好，那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摆摊啊。OK， 应该是说其实原本这一集的内容我是在上个星期就已经定好了，那因为那时候其实对于摆摊或者说文创市集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对，原本是想要聊一些我看到的现实的东西，可是我在经历了我海莱亚的两天市集过后，我决定把我的内容改掉啊。和大家分享那一天我市集的感受和想法，然后也顺便聊聊一些我看到的东西啦，我觉得就是真的很多东西啊，可以就是很多东西啊，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这样子。好，那在Hari Raya的那两天哦，就是2号跟3号的时候呢，我就是去到了之前节目有就是宣传的嘛，一个在蛇当或者是说舍利克邦安的一个市集活动，叫做 1502A Art and Craft Project。那这个是他们算是三个组织嘛，或者说店铺联办的一个市集啦，那也是他们第一次做市集。三个店铺有就是民宿 1502A by Mushroom Project， 然后另外一个是刷菇，它是一个rooftop 的一个精酿啤酒的天台的一个酒吧，对，然后还有一个是 Overdose Kitten， 是这样念吗？ KittenOverdose Kitten， 开灯 Kitten， OK， 就是一个也同样在那个地方的一个 cafe 这样子。对，那这场活动其实它是为期四天，是属于5月2和5月3的摊主啦， OK， 我就是那两天去。那这个地方其实我查过呢，我是很喜欢他们的环境的，就是我看照片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诶，这个环境就是很美很棒，然后很舒服这样子，然后因为它有些是在 Airbnb 那个民宿里面就是摆摊这样子，虽然有些是在那个房间里头的，所以我觉得诶，整个感觉气氛是很棒，很特别啊，很好玩这样子。但是我过后有发现说，诶，其实这个地方是比较偏向于新村的一个地方啦，就是一个斯兰欧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新村。对，所以但是我去到的时候就有点觉得说，诶， 会不会就是有点没有人来呢？因为毕竟离所谓的 KL Selangor 的市区偏远嘛。原本我以为民宿嘛，原本以为是一栋可能独立式的洋房改造的而成的东西，这样子。可是我没想到是它是其实是一排电屋中的中间的电屋，有一个三四层这样子，是他们作为民宿、咖啡还有那个酒吧这样子啦。啊，虽然说跟我原本 expect 有点不一样，可是我觉得它整体感觉氛围的营造是有到味道的，是好玩舒服的。就是就算你还没有四季的话，你也会觉得这个地方在一个新村里面有这样一个这样的环境，可以喝好的咖啡、好的精酿啤酒，甚至在那边睡一天这样子。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这样子啦。我就摆摊，然后我摆摊的时候就是我刚好就是在那个 cafe 旁边，然后我的另外一边呢，因为应该是这样子说，我旁边是有一个做纸质花的，应该可以这样讲，就是用纸做成花朵啊的一个摊位，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有一个塔罗牌的摊位啦。那时候我来到的时候发现说，诶，塔罗牌还没有到吗？我也不知道是塔罗牌，因为我真的讲真的，我其实没有在看那个官方给的地图，或者说参与摊主有谁，我基本上就是懂我在哪里，我几点要到，我去到要做什么就 OK 了。对，所以我蛮就是对四级渣，其实我蛮四级渣男嘛。对，我就没有什么在做事前功课，只要资讯我收到我就好了，剩下那些我都是看现场有什么反应我就做什么反应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发现说，诶，塔罗牌在我隔壁，那我就觉得蛮特别的，毕竟我没有在那个市集上遇到有就是算塔罗牌啊，或者说算紫微斗数什么之类这些东西，很少啦，很少遇到这样子。然后我就在他旁边哦，那就是他还蛮生意蛮旺一下的，就是蛮多人去给他看那个塔罗牌算命啊，问问题啊，了解一些人生烦恼。然后尴尬的点就是因为我坐得蛮靠近的，所以基本上那些来问问题的人哦，他们讲话又很大声，那老师那个老师也讲话得很大声，所以我基本上全程都听得到。跟你说这个东西也还好，但是最尴尬的是什么？最尴尬的就是有一些，因为还有人很多，有些人就在等的时候就会来看我档口的东西。因为我是做手写字的嘛，我就是可能也是有写一些比较心灵鸡汤啊，鼓励人，然后也有一些是比较负面的，什么都有，什么句子都有。然后看很久，可能他们也买了一些东西，过后就轮到他们要进去问东西了嘛。然后他们进去问的时候又讲很大声了，所以基本上我就是很清楚知道这个烦恼的主人是谁，懂吗？然后有几度是觉得很尴尬，很尴尬，我真的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有些可能就是在场的摊主，他们去问，那可能因为经历了一天，或者说两天，我们其实蛮认识的，那他们就是在那边问他们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我好像应该回避一下的，所以我时不时就会离开我的位置，站在别的地方，这样子，可能就等一下看有没有人来啊，然后或者是去别的摊位跟别人讲话，就是尽可能的，就是除非真的我很累，或者说我需要写字的时候我才会回去，不然的话基本上我完全不想过去这样子，因为我真的听到有点多了。我第一天真的很努力的坐在那边，然后我发现大家的问题有点相似，每个人的生活的问题有点相似，那老师给的答案也有不同，但有些我发现说其实人们对于生活上很多问题都有了自己的答案，只是没有了那个勇气去选择答案和面对答案而已呀。所以这是我听到了一些东西啦， OK， 我觉得这个感觉蛮有趣的。然后我也是有问到说那个老师，因为老师是一个之前待过 advertising 的设计师的一个老师啦，那他是一个很young一下的一个安迪这样子，很可爱，真的很可爱。我就问他说，诶，你就是你一整天要听那么多人的烦恼，你会不会自己也有会就是被影响到？因为对我来讲，我一整天如果虽然说是有钱进来啦， OK， 有赚到钱啦，可是我一整天坐在那边，我就一直听你的烦恼，然后我试着解答或者说开导你引导你，我多少都会，我个人啊，我自己都会被影响到这样子。可是他说他已经尽量学会跟那些情绪保持一点距离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蛮屌一下的，蛮厉害的。然后我也是有找他算一下，至于算到什么东西我这边就不方便透露啦， OK， 毕竟你们也没有给我钱， 除非这集你懂内，我就跟你讲我那天算命算到什么东西啊。OK， 那天的市集其实很多不同的东西啦。有一个令我很有印象的是那边的一个卖吃的，他是卖那种后夹三明治。第一天我去吃的时候就叫了一个古巴三明治，哇干，那个东西好吃到爆诶，虽然它价格偏贵 ，OK， 对我来讲就是有点小贵 ，OK， 18块一份，我觉得就是一个餐车或者说一个用料十足的东西，其实是蛮值得。可是，就是你会觉得说啊，对，确实价格是有点贵，可是它好吃，我所以觉得它很值得。只可惜我第二天再去买，我甚至真的是第二天我去摆摊最兴奋的是去 order。同样的古巴三明治你懂吗，我完全不是因为我第二天还要再去赚钱，我真的是因为还要再去 order 我觉得很开心。可是我第二天吃到我就有点可能不一样人做了，所以就有点不一样，就稍微有点可惜啊。因为我第一天吃到的时候真的是震撼到，就是让我觉得说干嘛的，我现在根本就是身在古巴，虽然说古巴没有三文治。OK， 那这是一个真的是我很想和大家分享的东西哈。那档口叫做酷吧，酷是很酷的酷，爸是爸爸的爸。因为我有在 follow 他们的 IG 嘛，所以我都会再看一下说他今天到哪里摆摊。如果说是很靠近我，或者说我有去到的地方的话，也许我会去买那古巴三明治来吃，干，很赞耶，我真的是。应该是说我很少在市集上面可以买到一些分量足够，然后价钱虽然有一点小贵，可是你吃到那个分量的话你会觉得可以接受的又好吃的食物啊，我真的觉得在市集上真的很少见。真的很少，真的很少。然后我刚刚讲了一堆就是可能一些趣事啦，然后稍微讲一下我自己摆摊的过程哦。那我就是自己一个人来嘛，这次也是。我最好笑的是有一个安迪来买东西，他挑了很多，然后他买了一些 batch 给他的儿子，他就问我：“哎，你单身啊？有没有交过女朋友？现在有没有女朋友？”然后我就想说：“安迪，你这个是要再介绍你自己给我吗？”还是你要介绍你的女儿给我之类的，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子问？因为很多人聊的话都会聊说，欸，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你写这些字啊，会什么样子？怎样子写啊？这些就是比较偏向于创作的东西。我第一次有人买完东西过后问我，欸，你单身啊？有没有交过女朋友？现在有没有女朋友？交过几个？他听到我交过三个，他说：“哎呦，安迪跟不上你们哦，安迪，蛮安的呀，安迪交三个女朋友，三个加起来不足一年呢，有什么好比较的？干的。”然后有一些安迪就是会觉得说我写的字很负面，他们觉得说：“哎呦，我怎么你写那么多负面的字？你看这些很负面，这个又很负面，没有什么正面的东西的。”但是安迪们所谓负面的东西都蛮好卖的哦。很多年轻人啊，很多年轻朋友都会买那些比较偏负面的东西。我想也许这个就是讲世代之间的差隔吧。可能上一代前几代的人就会觉得说你出来你卖的东西你讲的东西是买的东西都好，尽量就是要好的正面的。那来到我们这一代或者说我们的下一代 ,OK, 就是这些年轻人呢，反而是这些所谓的比较偏于负面或者说跟现实比较贴近的句子才能够代表着我们的心声吧。我觉得我们没有需要去伪装啊，就是我觉得我不想跟智障在一起，就是不想跟智障在一起，为什么我要伪装说不，这个东西太邪恶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就是没有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就都很勇于表达自我的感受啦。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代人的特色，我觉得。对，所以在市集上我看到这个东西是蛮有趣的。因为还在新村，所以我原本 expect 说这会是一个比较偏家庭式，或者说很多家庭的人来。当然来的人也有很多是家庭，也看得出有些是在地人或者说在地的朋友。但是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会跑去那一边逛市集，这是我蛮意外的，这个真是蛮意外。因为很多时候在以前啊，疫情之前我观察到就是家庭式的市集很少会有年轻人会来，然后很年轻人的市集爸爸妈妈是不会带小孩去的，因为两种风格不同啊。可能因为疫情吧，然后现在也算是一个全面开放的状态之下， 我相信也变成了市集就没有再区分族群了，就变成好像爸爸妈妈有空也会带孩子去，那年轻人看到有市集的也会来，毕竟啊，年轻人就是喜欢打卡这些地方。就是你知道，就是如果你没有什么 content 的话，你想一些照片的话，就去文青市集，去各种市集拍个照，拍个美美照，买一些东西啊，然后就是放去 Instagram， 感觉自己今天就是过了一个很充实的一天。OK， 虽然我这样子讲，可是还是很感谢你们的到来，因为没有你们到来，我也卖不出东西，毕竟我东西也比较偏年轻人，家庭式的爸爸妈妈也比较偏少会买我的东西啦，对。我根本就是一个赚了人家的钱还要嘴人家的贱货。OK， 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个族群的分配已经有点模糊啦。那当然就是我之后听说那个刷菇的精酿酒吧其实蛮出名的，然后 Overdose 那个 cafe 好像也蛮不错有名，所以我觉得有吸引很多年轻人之下也蛮不意外的啦，很多年轻人来的话蛮不意外的。那如果我这个四级分享只有到这一边的话，一定是太无聊，因为我就是前面要讲一些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共鸣的东西，我现在要讲一个可能跟大家比较有共鸣的东西。如果说你是有最近有在听我节目的话，或者说有在听上一集的话，就是上一集我有放话嘛，我就是说如果我这一场四级有听众来跟我说，在我面前跟我说我有听你的 podcast， 我直接免费写一张卡片给他，因为我写卡片要给钱的嘛。我免费写一张卡片给他，如果有听众敢做这件事情的话。然后在那两天摆市集呢，一开始都没有事情啊，直到我要回家的前半个小时，因为跟你讲那市集的神态是这样子的，通常第二天的早上摊主会很迟来，因为东西已经摆好了。OK， 可是这一次我有找到啊，所以就是不一样，毕竟我的那时候真的是有睡到蛮好，然后很想去吃古巴三明治。OK， 然后第二点就是第二天因为真的是最后嘛，所以大家都不会留很迟，大家可能如果你event是八点结束的话，大家七点半就开始收，可能七点四十五分就有人走了，对，所以七点半那时候我就开始收嘛，毕竟活动 end 在八点，也感觉没有什么人会再来了，就开始收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男的来，然后那个男的耶就来看，我就想说你就慢慢看啊，你就当自己家，就是 OK， 这也是我当天摆摊的那一个口头禅啊，一个梗这样子，然后我发现大家都蛮喜欢的，就是大家听到我说当自己家慢慢看的时候当自己家自己动自己动自己看，我不会赶你的，大家都会很开心，然后笑一下，然后就觉得有一种欢乐，然后我那一整天一直疯狂在讲这句话。就算你不买都好，你当自己家，你来看一些句子，我都心满意足。这是心里话，这是真的是心里话，这是我觉得在做这个日常练习的一整段路程，这四年来永远没有再改变的东西。虽然说我到现在会比较偏向于想要赚点钱啊，可是我觉得你不买你来看，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欣慰。毕竟我觉得有时候看文字是一个你跟你自己相处的时间，我不会打扰你，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叫那个男的自己看，然后因为我想要去玩一下一个乐器，有一个叫空灵鼓的东西 ，OK， 就是我去那边打乐器这样子啊 ，OK。然后我玩完过后，那男的还在，又来了一个女的，我就稍微跟那个女的介绍啦。介绍完过后，那女的感觉就出没有很有兴趣，他就走了。可是那个男的就是好像还在那边徘徊，然后那个男的就主动跟我讲话，他跟我讲了一句。我觉得这一辈子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一句话就是我有在听你的 podcast。 干出现了传说中的听众。我直接跟他说 OK 来好啦，你直接讲你要写什么句子我帮你写，然后我就很热情跟他讲说就是讲一些节目的东西啊，那他过后就是有跟他闲聊，然后那还有支持我的作品这样子，我是真的很感动，我一直在跟他现场跟他讲，我很感谢你，就是他是特地从三维跑过来，相信那个路程将近应该就是我相信一个小时一定没有 没有少，而且他讲说他其实是赶着过来的，因为他原本在上面，然后就有一些事情了，然后他看到说只剩两个小时，他讲说哇，他就直接飙过来，看，哎，你可以想象，有人为了我从上面飙过来，靠，我前女友都没有对我做这种事情啊。我相信没有一个朋友愿意为我做这种事情啊。没有，朋友可能会有，可是就是以一个没有见过面，然后有在听我声音，因为他说没有看 YouTube 版嘛，他只有听 Spotify 这样子，对，就只听我声音，要听了一阵子的人，然后愿意就是来这边支持我。哎 fuck 妈的，这东西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很鸡皮疙瘩，我还是很感动。虽然说我一直开玩笑说如果没有人在场的话，我可能会跪下来这样子，或者说哭给你看这样子啊，讲得很夸张啦，把这个感动的心，或者说这鼓励我的心，其实是很大很大的。对，因为我觉得有人愿意为了我这样做，虽然这样讲很恶心。OK， 然后就是觉得说你这个节目做了快两年也值得了，真的。就是因为虽然说他有在支持，或者说很久之前就有 follow 了日常练习，我熟悉这个品牌啦，可是我们也没在线下见过面，可是这一次他我觉得他是以听众的身份来跟我讲，我觉得是哦，我不懂怎样讲，就是觉得啊 yes。 对，就是那种感觉懂吗？然后跟他交流很多，然后虽然每次讲说就是我连现场问的嘛，我节目要如何改进，他就说一切都很好啊，干，你们这样子让我会越来越懒惰好不好。那个真的是我对我来讲真的是意外很意外的一个惊喜，因为我真的没想过这件事真的会发生的嘛。我原本真的以为就是在节目上嘴炮一下，我不相信又有人敢承认我听我的 podcast， 没想到真的有。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日常电台即将迈入两周年的一个很大很大的礼物。对，也许就是真的会有人，就真的有人在听我的节目。因为我一开始在做的时候都是每天都是抱着没有人在听我的节目的啦，我讲什么都没有关系的那种心态，可是这个时候真的是觉得 yes， 真的是有人在听。就是怎样讲呢，不是同行，不是 podcaster 在听啊，我觉得这个是有差别。然后刚刚一开始有讲到说，我其实对于四级这个东西，原本的题目啊是要聊一些四级的东西，一些比较负面的想法。我觉得这边可以稍微和大家分享一下，虽然说这集节目应该会长到爆炸，可是我觉得就是还是想要讲，因为我参加过疫情之前的四级和现在的四级，虽然参加的不多，但是接触的也蛮多的。当然我看到是市集这一块是百花齐放，到处每天你都可以上网找到一些不同大大小小的，不管是中文英文马来圈子的市集，很多人在主办。那我个人是比较偏向于中文的市集啦，那毕竟是写中文嘛。可是我有发现一个我蛮不喜欢的点，就是我发现很多很多我遇到的一些主办方都很会请了我们这些百事级的人，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情况，都会需要你贡献一些东西，就是可能 for 慈善，用慈善的名义，或者说用曝光的名义，种种的东西。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健康很不好的，我也很不喜欢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在做手作的人，创作者都好，插画、手写字、帆布袋、缝纫、香皂，什么什么都好，大家都是可能会是喜欢这个东西，想要分享这个东西，想要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成品，卖这个成品，然后来得到一些回馈。可是我觉得既然你要主办这些活动，你 should be 就是应该更支持他们，而不是每次用各种慈善啊、媒体曝光啊这种借口去要这些贫穷的。老实讲，我真的觉得每一个手作人都很贫穷，你要做手工皂，你要买的东西也是很多， 就算我连这个写字都好，我要做东西，我要让我东西产品多样化，我也是要丢一堆钱进去要做，而不是要我们这些可能也不赚到很多的人，为了这些慈善媒体的名义去做免费的东西出来，然后让你们去曝光。虽然说可能对于这个活动真的有整体的帮助，可是我觉得你如果真的需要做到曝光这件事情，而不是应该你更支持他们让他们买，而不是说要我们就是要贡献这些东西吗？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有困扰了我一阵子，让我觉得很负面很不开心。我很想回到19年那时候疫情之前的那些我觉得很单纯的市集，就是我给租金我来卖东西，然后剩下的东西一切的一切我们当场发生，我们聊得来就聊，合得来就合，我们好玩就玩在一起，不好玩就敬而远之，就是这样子，一切都是自然的产生。而这个东西是我很喜欢的，因为我觉得不需要太过的做作，或者说在事前努力的和大家搞好关系啊，做一点有的没的东西，我觉得不需要，因为毕竟大家也很忙。我相信每个做手作的人很少是全职都在做这个东西的，大家也有自己的正职，这个东西也是一个 part time 一个业余这样子，可是我们都想要把东西做好。然后在参加这个1502 Art and Craft Project 还是 Market 这个市集，就是这个劳动节之前的市集的时候，我很喜欢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没有太多太多所谓的情乐情乐的部分，真的没有。当然就是可能他们也第一次办，所以没有什么那么上手什么之类的，可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当下的发生。我们也有给租金，我们来买，我们跟隔壁的摊主这样子互动，这些东西都是当下发生，而没有太多的需要情乐的部分。对，我们真的是玩在一起，我甚至是帮隔壁的那个做纸质花的朋友写上我的字在他的花束那边，想说诶，就是看有没有人真的卖出去啊，就是当下想到的。然后还有就是我就是想要用咖啡在卡片上做一个印记这样子，我就跟咖啡那边的人拿，然后就是虽然说他可以给我一些东西让我可以做到这些东西，我最终还是选择要买一杯，因为我觉得既然你要用那种这个东西你就支持嘛，而且我也要喝这样子。你要支持每个商家的话，你就用钱最现实最真诚最直接的方式去 support 他们，而不是一堆情乐，这是我真的觉得我很不喜欢的一个东西。对，所以但是那个活动我为什么会很开心，就是我们就算没有买都好，我们一起玩一起聊天互相交流，我们交流很多东西，可能就是我在跟别的前辈学到如何摆摊的东西，还有一些关于最近市集的看法，还有未来一些合作，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那边发生，而这些都是自然的。所以到了最后我做了一件我很久没有做的事情，就是送产品，就是把我的 batch， 因为我有做一堆新的 batch 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哎呀，每个摊主送一个，虽然有些可能在楼上楼下我没有那么多接触的朋友，我还是送，因为我觉得我们有缘在这个活动这两天认识，不是前两天，不是后两天，不是别的活动，就是在这个活动我们认识了，我们在同一个空间完成了这两天这个任务，我觉得很棒，所以我就送，我就是一个个送一个送一个送这样子。对，我心灵上是很感激很感动的，就是参与这个活动认识了这些人，跟这些人玩了两天，然后还有听众的到来，还有我朋友们，我的日常练习的支持者们，大家也有来，让我觉得说日常练习还没有过气，而这些感动这些热血沸腾，其实还有就是所谓的肾上腺素到了我回家时候才慢慢的退下来，然后我才发现我说这两天其实我脚很酸，我原本以为我没有事情，我觉得哇，就是这两天腿力很棒，没想到这两天的活动让我的腿很酸，肾上腺素退下来了嘛，感觉全部就回来了。然后最让我意外的是到了现在我录制了这个星期五的凌晨这个时候，我发现一个我还没有回来耶，那五天的假期，那五天发生任何事情，去朋友家喝酒啊，去摆市集啊，还有去录音啊，什么什么东西一大堆，这些事情的发生，我的心情我的状况还没有回来，我发现我有点闷闷不乐， 就是我提不起劲，我知道我需要休息，我知道我需要去整理我的货物，然后还有整理我的房间，毕竟我的四级忙四级，我就没来，就是没来整理房间嘛。还有就是让自己休息这些等等等这些东西，我知道我都要做，它都在排着队等我。可是我发现我闷闷不乐最大的原因是我舍不得那时候在四级那些快乐，那些人们看到我自开心、好奇、欢乐，找到共鸣的感觉，还有人们特地来支持我的感觉，这些为什么我会讲说每一次摆摊就像演唱会，就像一场 live show， 是因为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当下的感受都是真实的，人家的喜欢、人家的购买、人家的支持，还有就是可能看到一些好笑的文字，可能朋友一起在那边开玩笑讲说，诶，这很像谁，这很像谁，诶，这个送给你，这个、送给你，那种真挚的快乐，每一次都是现场演出，每一次都无法轮回，我也没有摄影机把他们拍下来。我很喜欢摆摊，为什么这个日常练习到现在还在做，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喜欢接触人们，我喜欢被看到，这是我今天最大最大的感触，就是因为我今天真的很闷，虽然是星期五，这个星期只上班两天，我一直在想究竟我在闷什么，然后我发现我一直在找寻的就是人们的关注，我知道我很需要这个东西，才知道说那两天的快乐，那些关注，那些喜怒哀乐的东西，全部东西我都很喜欢，很想要，很棒，很赞。我也知道我回不去了，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了， 我也只能期待未来也有那么好的活动，在类似的活动让我可以再享受同样的感觉。所以我很感谢，很感谢主办方办这个活动，也让我选择一个蛮不错的位置，然后这一切天时地利人和这些东西，因为那时候我就有问过主办方会不会再有第二届，他说看情况吧，不确定啊，这些东西都要看天时地利人和。那时候我原本也是觉得说他可能在敷衍我吧，或者说就是客套话这样子，可是以现在来讲的话，确实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每一个东西稍有一点偏差，位置有点不同，感觉也许就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开心，那么的美满。而这次活动也让我重新再去思考说，我之前觉得那些负面的东西会不会其实只是单一某些主办方、某些团体他们的行为，他们想要做的东西和我的想法不同而已呢？就像他们这次我参与的 1502A 他们都是第一次办市集，可是给我的感动，给我的感触确实是那么的大。也有可能我不想要跟老人一起活动，是不是？因为我觉得这次的市集主办的或者说参与的人都是有趣的人，老实讲真的每个都很有趣，每个人都有很有想法，就连是算命的塔罗牌老师也是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安迪，我甚至跟他说我希望我老了过后我可以像他这样子那么的有趣，那么可爱，那么的好玩。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而让我觉得说其他那些市集的人太无聊呢？因为我觉得疫情之后很多人摆市集，很多出来做市集的人他是没有匠气的，他对于他们的东西，他们甚至有些人我看到他是说他写不出一个介绍他品牌的故事，他掰都掰不出的那一种，就让我觉得说虽然现在是市集的百花齐放，哪里都有很多人在办，可是摊主的品质有到位吗？还是说大家都只是在滥竽充数？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很多时候马来西亚很多产业，新兴产业为什么会突然烂掉，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以我的观察，应该就是一些设计啊、文创啊这类的产业为什么会烂掉，是因为我发现太多人觉得可以自己可以做，然后他不知道做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他觉得这个东西赚钱他就做了，然后他赚到不能再赚他就跑了，然后到最后整个市场整个环境给他搞得很烂。设计圈很早很早很早，在我在念这一块在那之前就已经烂到不能再烂了。文创圈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市集圈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我有时候会很担心这些很环境性的东西，因为我自己就在里面，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不会想到这些，他们只想要怎样子再去赚主办方，怎样再去赚那些摊贩的钱，摊贩怎样再去用最简单的东西去骗去赚那些买东西人的钱。对 哇，这集不应该那么严肃好不好？可是在后半段确实是有一些是跟我之前就想要讲，但是在这次四集我看到的是很多是有匠人精神的朋友，有想法的朋友在去做四集这一块，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他会那么好玩，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都是有趣的人，我们做这个东西赚钱是其中一个目标，但它不是一个唯一的目标，也让我重新去反思我为什么会有之前一些负面的想法，或许就是真的是人的问题，也不是整个圈子，是单一的问题而已。所以我原本很闷，很多想法，当然我觉得开心的东西还是会有啊，只是说有时候人都是这样子嘛，一些比较偏负面的东西你都会记得比较久一点，快乐当下你享受过了，后面就可能就是放在心中呀。我也是一样，那刚刚讲到说我其实很想要人家关注这一点，那为什么我会在录制节目前我整个就是好像比较嗨了呢？是因为我四月那时候接收八度空间一周实谈的访问，这周突然上线了，我完全不懂。我在录制前几个小时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朋友 tag 我，我才发现说干播出了。对，然后那种给人家注目的眼光的感觉回来了，然后我就发了一下 story， 大家都按赞，大家都看了，来了朋友的恭喜啊，那些讲什么是大明星啊，有的没的东西。对，我发现我是一个虚荣感很 max 的人，我需要这些关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不想就是在一个公司待着，或者说就是纯打工，因为没有人看得到你来做什么。我觉得有一个脉络可以顺下来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就是这件事情让我的那个状态啊，情绪上来有比较上来一点，比较开心一点，然后再加上就是也有在喝一些酒啦，很久没有录，我发现那个状态好像不是很顶，我不喝的话好像真的不行这样子。对，所以就开了啤酒来喝这样子呀。所以这次的事情我真的是很赞，虽然有还是有一些需要可以改进的地方啊，就是可能那些东西，那我这东西就会已经和主办单位反映了，所以我觉得我期待会再回去跟他们玩，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们太好玩了。然后找我的那个朋友，那个市集主办方之一，他是五迷，他是五月天的粉丝，所以他我觉得某方面来讲也是因为这样子吧，让他也决定可以来找我来去摆摊这样子，我觉得啦 OK 呀。所以我觉得很多很多东西就是命运中慢慢的牵引吧，我觉得有时候我会这样子想，因为你在这边好好做一件事情，其实真的会有人会看到，就像 podcast 有观众来找我，我一直努力在做节目而已，然后电视采访啊，突然被找去参加一个市集，这些东西也是文字一直写一直写累积到现在的。所以真的不要太担心你现在在做的东西没有人看见，你只要认真去做，真的会有一天真的会被人家看见，而又有可能是一连播的东西会突然爆出来那一种也说不定。对，真的就是时间而已，一切都是真的是时间的问题。我开始有点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可是我真的有点越来越兴奋，因为也许是真的是把我心中一股闷的东西讲出来了吧。所以我也是很感谢在听的这个听众，有时候你们听的是我的人生的经历，我的想法，我的故事啊。那有时但是这节目对我来说有时候是一个宣泄的出口，也谢谢你们愿意和我分享这一些，不是说和我分享吧，愿意听我分享这些喜怒哀乐和我经历过的故事。毕竟某方面来讲我也是一个不知道哪里跑出来的素人嘛，对吗？好，那这一场 live 这一场演出这场事情就这样子结束了，那我人生也稍微回归一下比较偏正常的生活吧。然后五月底也有一场市集，那目前细节还没有确定，到时候确定了再和大家公布这样子啦。那还有一个想和大家讲的东西就是，哇，这集真的非常长。OK， 这有一个东西和大家讲的就是因为日常电台就迎来两周年了嘛，那最近呢我就有一个想法， OK， 其实是微群仔痛的 Paul 跟我讲的这个建议这个做法啦，就是说我想要在两周年的时候做一个特别企划呢，就是找三位日常电台的听众，你们跟我一起做 podcast 的录制， 对，然后你们可以准备一些题目来问我，然后我也自己准备一些内容啦。OK， 我不会问你们啦，就是可也有可能会问你们，还不知道。对，我目前就是想做这个东西，然后会录影，也会录音，两个都会有啊，就是像是 YouTube 上也有 ，Spotify 也有一样的状况。对，目前就是征求三位听众啊，那时间地点还不确定啦，我还在找着。那同时如果说有在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能是有一些地方或者说有一个 studio 适合录影录音，然后也不介意或者说愿意提供给我的话，也欢迎私讯让我知道说，诶，你有这个地方可以提供我场地，或者是你是一个 cafe， 然后你有一个秘密的一个空间啊，隔音比较好的，也可以私讯给我，然后我就是可以去你们现场录音啦，因为毕竟可能需要蛮大一点点的场地啦吧。总之你有想要 sponsor 的话，也欢迎私讯让我知道，然后我也会有做一些回馈给你啦，可能就是商业上的配合，商业合作。虽然说这节目没有什么人听，可是日常练习那边 follow 还蛮多的，有2000多。对，就是我的个人 IG 啊，脸书啊，日常练习的 IG 脸书，还有日常电台的 IG 脸书，这六个平台我都会帮你做一些商业合作啊，一些配合这样子。对，欢迎有朋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私讯让我知道说，那这个越快越好啦，好不好？好，那今天的节目真的非常长哦，真的想讲的东西太多了，毕竟两个星期没有录嘛。对，所以真的很感谢你收听到最后啦。那如果说你想要听我其他的集数的话，欢迎可以去 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ound On， 或者说 YouTube 去看一些影片版的 Podcast 啊。那其他集数都在各大平台啦。那如果说你想要donate我的话，也欢迎私讯让我知道，说我帮你处理一下 ，OK， 好不好？好，那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啦。今天后面的语速非常快，因为我真的要让它结束啦。我们下个星期见喽，拜拜。